下面是信息分享的时间。今天有景琛传道在我们当中给我们讲道，他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无一少年”，经文是《创世纪》39章6节到23节。我将读出今天的经文，《创世纪》39章第6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儿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诺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的主人的妻说："看了，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来，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听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下面有请景琛传道。
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会就是牵涉到创世纪从30章到50章的经文啊，挺多的啊，所以我就没有那个放在那个我们的 PPT 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手头上有圣经的话，就是让大家可以就是跟着我所讲的，可以翻翻相关的一些经文啊，就是我们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引用啊，就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今天的信息都放在你自己的手中。主，愿你圣灵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吹气。主，在这个时代里面，没有其他东西比你的话语和引导更加重要。愿你施恩于我们，愿你怜悯我们的有限，愿你赐下你的话语，愿你跨过我们一切的有限，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门。那在创世纪的经文里面呢，如果我们要去理解约瑟这个人物啊，通常会从两个方面去入手。那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会从约瑟做梦的事情去入手啊，大家都应该对约瑟做梦这件事情很有印象，对不对？在他17岁的那一年，约瑟做了一个梦啊，他做完梦之后，他就告诉他的哥哥们啊，说："我做梦，我看到田里面有几捆庄稼。"然后呢，我就看到我那捆庄稼呢，它就站起来了，而你们那些捆庄稼呢，就围着我的捆下拜。啊，他的哥哥们听到之后，火就起来了， 哇，这个弟弟是多么不会聊天才说这样的话，对不对啊？然后就因为他的话就什么越发的恨他啊。但约瑟呢，他之后又做了一个梦啊，他又去告诉他的哥哥们说啊，我又做了一个梦啊，这次我梦见呢太阳、月亮和11个星星来向我下拜啊。他的老父亲这次听到之后啊，他老父亲是雅各，听到之后就责备他说，你做这些都是什么梦啊，啊，难道我和你的母亲还有你的哥哥们都要向你下拜吗？那大家这里注意哈，其实无论是约瑟的哥哥还是约瑟的父亲雅各哈，他们恨约瑟或者责备约瑟啊，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对约瑟的梦的理解，而不是约瑟自己对他自己的梦的理解。那约瑟从来没有把他的梦理解为他自己要做王啊，他只是把自己的梦的内容直接的告诉了他的长兄啊，他自己其实是没有办法控制梦的内容，对不对啊？虽然啊，他这么说也许确实没有太顾及别人的感受哈，但那在那之后啊，他的爸爸和他的哥哥对他的梦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哈。那他的爸爸雅各渐渐就把约瑟的话藏在了心里面哈，而他的哥哥就越发的恨他。于是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啊，要在一个野地里面要杀了他啊。结果是其中的一个哥哥叫做流便啊，救了约瑟哈。所以后来他们没有杀他，而是把他们卖到了以实玛利人的手上，然后再转卖到埃及人的手上。而当约瑟到了埃及之后啊，他在埃及里面的经历也是与梦是有关的哈啊，但这次就不是他自己做梦，而是什么，他帮助别人解梦来让自己走出了监狱的困境。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叫《肖申克的救赎》，里面就讲一个年轻人在监狱里面逃出来重获自由。我一直怀疑这个故事是根据约瑟的故事来改编的，但不同的是，肖申克在电影里面他是靠自己的知识救自己出监狱，而约瑟却说他自己说，他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啊。所以神是神自己啊，给了约瑟解梦的恩赐哈。所以约瑟在埃及没有因为梦而被陷害，而却因为梦啊被救赎啊，不仅救了他自己，后来还要救他的一家，还有他的父母和哥哥们哈。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多展开去讲哈。那这是我们去认识和理解约瑟这个人物的第一个角度。而除了梦以外，约瑟第二个让人很熟知的事情其实是他的衣服哈，他的衣服，约瑟的衣服。那如果说梦是人的一种深层的一种自我意识的一个表达的话，那么衣服则是我们通常的外在群体身份的这样的一种表达。约瑟的梦是从神而来的是神与他内在的灵魂的交流啊，神要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与他们立约，并且要拣选约瑟来成就他们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就让他开始在梦中看见异象这不是约瑟自己可以控制的，也不是他的父亲和哥哥们可以控制的，而是他在意识的深处直接接到神的启示，然后把它表达出来。但约瑟的衣服呢，这是一种从外部而来的身份。他的爸爸雅各非常爱他，因为雅各他有四个妻子，他四个妻子里面其实只有拉结是他自己真正爱的那个妻子。拉结他只给雅各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做约瑟，而另外一个叫做便雅悯。而当拉结生便雅悯的时候，他就因为难产就死去了，所以雅各就特别宠爱这两个孩子，特别是约瑟，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那彩衣这个词啊 ,coat of colors 啊，彩衣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只出现在两个人的身上啊，一个是约瑟啊，另外一个人呢是要到撒母耳记下，要到大卫的女儿，有一个女儿叫做他玛啊的身上才会出现。而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啊，他就说他玛他穿的这件彩衣啊，是因为当时候没有出嫁的公主啊都是这么穿的。所以仿佛啊雅各爱约瑟到了一个地步啊，把他宠成一个小公主啊。所以当约瑟穿上这件彩衣的时候，他就在众弟兄之中就什么高人一等，因为他爸爸特别的宠爱他。所以后来在雅各的众子之中，他有了一个特别的地位。不过雅各他仿佛忘记了一件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就是其实他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经经历过家庭的偏爱的一个问题，那只是他自己当时候并不是被父亲偏爱的那个孩子，他的哥哥以扫啊才是他父亲以撒偏爱的那样的一个孩子。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以撒喜欢吃以扫打回来的野味啊，他是个吃货啊。所以后来他和哥哥差点什么兄弟相斗啊，幸好他的妈妈啊让他离开家里啊，逃到他的舅舅拉班的家里啊，才避免了这场恶斗。而这段年轻时候的经历啊，却没有让雅各明白偏爱的这个问题所在。那他的孩子比他的父亲以撒还要多，而他的偏爱也更加的明显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问题嘛，并不是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不公的待遇，就能够在自己以后的生活之中避免行出同样的不公。那有人觉得自己小时候没有被偏爱，他自己长大以后作为父亲或者母亲就一定不会偏爱某个子女啊？那其实这不一定，有些时候恰恰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缺乏某种东西啊，长大以后反而更加渴望他，更觉得他有力量，以至于我们不知不觉中重复去实践这种不义啊。那很多心理学研究里面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被家暴的孩子啊，反而在日后的生活之中更容易有暴力的倾向啊，这是一种所谓罪的这样的一种循环。所以说其实不义的经历它不会自然而然的成为我们的教训啊，而是当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公义的标准去实践的时候，这种罪的循环它才有可能被打破。所以雅各他仿佛并没有走出这样的一种偏爱的这样的一种循环，所以在他当了父亲之后，他也遭遇了跟他父亲以撒相似的这样的事情。那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大家应该记得，雅各当初他从以扫手上啊去骗取长子名分的时候，他妈妈利百加给他出了两个计谋。那第一个计谋就是啊，你要像哥哥以扫那样啊，做野味啊给爸爸吃啊，因为爸爸是个吃货啊，他吃人了之后嘴短，所以你要做野味啊给他吃。第二个计谋是什么呢？利百加给雅各做了跟以扫相似的衣服，并且还把山羊羔的皮包在雅各光滑的皮肤之上啊，让那位老眼昏花的以撒摸上去的时候就以为是以扫的身体。那于是以撒就因为雅各的这一身衣服啊，他就被骗了，把长子的名分就给了雅各。但雅各万万没有想到，当他自己偏爱约瑟的时候，换来的也是一种衣服的欺骗。什么意思呢？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给了以斯玛利人啊，然后以斯玛利人把他卖到了埃及，但他们之前呢就已经把约瑟的那件彩衣脱下来 他们要用它来骗他们的老父亲雅各，于是他们又宰了一只山羊羔，看到哇，又是一只羊羔，很有意思。他们宰了一只山羊羔，把血染在了那件彩衣上面，然后他们拿去给父亲看，就问他说，我们捡了这个，请你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他们故意不说出那个答案，而是要让老父亲雅各自己去说出那个答案，好让他以为是自己认出来的，而不是他们的那个引导性问题，引导向他们的这样答案。而雅各就像他的父亲以撒那样，被这件染了血的彩衣给骗了，于是他就为约瑟悲哀了好多天，心里不肯受安慰，一直到他重新见到约瑟之前呢，他都无法面对这段经历。但其实这也是神他要给雅各年老的生命的另一场磨练，因为经过这场磨练之后，雅各会明白何为祝福自己的后代，他要在离世之前将神的祝福和预言传给他的后代。那么对于约瑟来说，他自己是如何面对这一段被伤害的经历呢？那被弟兄所害，剥去外衣，被卖他乡，这可谓是一段十分黑暗的人生经历。那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经常说在真正的兄弟的情谊应该是什么？我有衣服，我还能把我的衣服给你穿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兄弟的情谊诗经里面也说什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是不是？衣服不能一起穿已经不能算兄弟了何况你把我的衣服剥去，是不是？但这段看似对约瑟来说非常不公的经历里面，其实是神他有他的计划，要在将来去拯救雅各的一家，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定。所以当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我们看到第二节经文里面就看到神就与他同在，让他在法老的内臣波提乏手中所做的一切事情都顺利然后约瑟就在他的主人眼中蒙恩结果耶和华就赐福给波提乏的一家让波提乏的一家蒙福到一定地步以至于第六节里面说波提乏就什么除了每天吃饭睡觉其他一切事情都不知道那反正约瑟知道就好了，对不对？所以约瑟这个时候已经在埃及一段时间了渐渐长成了一位英俊少年秀雅俊美，第六节里面讲。那结果呢，波提乏他的妻子看到这位少年年少有为又英俊潇洒就对他什么眉目传情，甚至很露骨的要引诱他同寝。而且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次两次，第十节里面说约瑟后来是天天被他引诱所以大家试想一下一位十八二十出头的少年天天在你面前有位埃及艳后在那晃来晃去眉目传情这是何等大的一种试探，对不对？那么约瑟他是怎么胜过这种试探呢？我们留意他对波提乏妻子所说的话大家看第八到第九节里面他这样说，他说看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一样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约瑟的话的落脚点是在神的身上他知道其实神的同在使他能够在波提乏的家中亨通，以至于他的主人信任他到一定地步把一切的事情 啊，都交给他。如果他还跟他的妻子犯罪的话，那对不起的不仅是他的主人，而是什么？得罪神。所以约瑟他胜过这个试探的力量在于，他在遭遇不公的对待啊，他在遭遇不公的对待的时候，他能够抓住什么？他能够抓住神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他看到就是说，神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的恩典才是什么？才是他最重要要抓住的东西。唯有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才是他可以在埃及存活和存留的。所以当这些胜过他自己的这样的自我的欲望的时候啊，他就可以胜过这样的一个试探所在。啊，那我们要看下去一点，就是说，当然我们看到就是说，虽然约瑟他什么，他好像胜过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试探所在，但他什么，但他不等于说他就能够完全避免就是说一段不公的这样的一段经历。其实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波提乏的妻子他会继续设计去害约瑟哈。那我们来看看在之后的一个经文呢，我们看到有一天波提乏的妻子他再次引诱约瑟喂水约瑟他就逃跑了但他拿到了，波提乏的妻子在这里就拿到了什么？拿到了约瑟他丢下的那件衣服。那这里约瑟的衣服又一次出现了于是他就什么？于是他就把什么？于是他就把他的家人就叫过来。那大家留意在这里波提乏的妻子控告约瑟的话他控告约瑟的话非常有意思他控告约瑟的话非常有意思。大家看在他十四十五节里面他控告约瑟第一段话，他说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什么丢在我这里跑到外面去了。那这十四十五节，然后等到波提乏回来之后呢，我们看十七节，我们看十七节里面他继续控告约瑟说，他对波提乏控告的约瑟的话就说，他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要什么？要进来戏弄我十七节里面，那看大家要留意这两次他对约瑟的控告都提到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是希伯来人，很有意思。那我这里有一幅图让那个Jerry 弟兄那个给大家看一看。我在这里有一幅图那其实它是一幅考古学家他在一个古埃及的官员的坟墓里面发现的一幅壁画。那这幅壁画它的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十九世纪左右。那这幅壁画所描绘的是希伯来人送礼物给埃及人。那哪些是希伯来人，哪些是埃及人呢？那大家看到希伯来人他的肤色比较浅，他的肤色比较浅，而且无论是男还是女，他们都是穿着什么彩色的衣服的都是有颜色的有条纹的那些衣服的。而埃及人呢，他们的肤色比较深而且他们穿的都是什么比较单一颜色的这样的一个衣服的。那所以我们来看，如果波提乏的妻子他能够用约瑟的外衣来去控告他的话，那说明的是什么？说明就是说很有可能约瑟他在波提乏家中侍奉的时候穿的跟他原来的民族的时候还差不多，这样才能够一拿到衣服你就能够，他就说那是希伯来人在害我们，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约瑟他第一次遭遇 弟兄陷害彩衣被剥去的时候，剥夺的是他的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他第二次啊，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衣服被剥去的时候，其实攻击的是他的一个民族的一个身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哈，是一种什么种族歧视，对不对啊？约瑟他被诬告的成分里面哈啊，不仅仅是戏弄波提乏的妻子那么简单，而是什么？他是作为一个希伯来人，有标签的希伯来人，来侮辱一个当时天朝上国的啊古埃及的官员的这样的一个妻子哈。那今天北美社会，他对民族身份这样的一个话题非常敏感。很多很多事情都能够引起所谓的种族主义的这样的一个争辩啊，甚至仇恨。大家都有看新闻呢，我就不必多说。但我们试想一下一个事情，如果是约瑟啊，因为此事啊，而从此什么仇恨啊埃及人的话，那么圣经故事的发展呢，就会变得非常难以想象哈。因为神其实是要在约瑟身上施行对他一家的拯救计划，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以后要让约瑟成为法老的宰相，在法老的梦境里面读出啊，迦南地将要有饥荒的事情啊。如果他因为波提乏妻子借着他的外衣对他民族身份控诉，而对埃及人记恨于心啊，我就永远跟埃及人对着干，那神估计得兴起另外一个人啊，来拯救雅各一家，来实行他对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约定，对不对？所以约瑟在这里其实会看到，他在被攻击的时候，难道他没有怒气吗？有，但他需要胜过他这种怒气。这种怒气是一种试探，但能够帮助约瑟胜过这种民族主义怒气试探的力量是在于神的同在，依然是神的同在。大家看21节到23节的经文里面，这里的经文两次提及到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使他能在私欲的人的眼中蒙恩，做的事情都顺利，而神的同在也成为约瑟在狱中的安慰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后来并不拒绝给埃及的私欲办事，也不拒绝给埃及的酒政和膳长去解梦啊，甚至那位膳长啊，没有遵守啊救约瑟的承诺啊，把约瑟忘记在监狱里面，忘记了2年多。但约瑟没有怀恨在心，到了时候啊，他就变成了神手中拯救的器皿啊，成为了帮助法老解梦的这样的一个解梦人啊。所以后来当雅各差派约瑟的哥哥们去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啊，他就对他的哥哥们说，他说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埃及啊，就自由自恨，其实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我们一家的心意。所以约瑟他在年少的时候，他胜过了男人两个最大的试探，一个是性方面的试探，而另外一个则是怒气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试探，帮助他胜过这两个试探的力量，就是他一直都留意到神与他的这样的一个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当思想这样的一点，就是在于其实并不是所有我们不公的待遇和苦难的经历都能成为的一个我们的祝福。有人在遭遇不公和苦难之后，他生命会变得更加苦毒啊，这种苦毒有的时候会变成我们对某种东西的更加大的渴望，让我们陷入试探的圈套里面。 有人说过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如果你想操控一个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一直觉得有人要害他。那心理学把这种现象叫做一种受害者心理。美国在当代有一个神学家叫做 Miroslav Volf， 他原先是一个克罗地亚人，他的父亲是在克罗地亚当牧师，但当他父亲当牧师的时候，他们一家经历了当时南斯拉夫对克罗地亚的就这样的一个种族屠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而当他自己长大蒙恩得救之后，他就开始反思就这场战争背后神所想说的话语，他就提醒自己克罗地亚的这样的一些自己的民族说，他说若是一个民族他一直将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面的时候，那么当他某一天拥有了力量之后，他会崇拜力量，他会陷入到力量的试探里面，然后渐渐从被压迫者变为一个压迫者。所以他呼唤他的民族说，不要永远想着自己是受害的一方，反倒要依靠神的恩典来走出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成为一个施恩者。那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啊，不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吗？想想我们有多少是以受害者的名义而产生的暴力行为啊，你们比我了解的都多。其实不仅是这种所谓的民族恩仇啊，这种很大的层面是这样，对于我们家庭关系来说其实也是如此。大家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有多少对家人的愤怒或者苦毒的情绪，其实只是因为我们永远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之上，以至于我们被那种不是从神而来的情绪所胜过呢？当年耶稣他和门徒吃最后一次晚餐的时候，他知道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要卖他，但主耶稣很平静。耶稣他对犹大说，他说你所做的你快去做吧。而当犹大出了门之后，福音书记载的耶稣他专注的不是自己被卖被陷害这件事情上，而耶稣在一直到上十字架之后，他专注的就是祷告等候神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没有人比耶稣的受害更加无辜，但耶稣拯救的功效，耶稣拯救的大能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什么？而是因为他是复活的主。同样，受害者的心态会让我们陷入试探，唯有复活的生命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我们看到约瑟当他胜过了试探之后，他知道神的恩典与他同在，所以后来当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他就为埃及这个国家存留粮食，他救了整个埃及的人，虽然埃及人曾经害他。然后当他的哥哥到了埃及要向他买粮食的时候，约瑟没有害他的哥哥们，约瑟没有因为他的哥哥剥去他的彩衣而记恨于心，反倒对他的哥哥说了恩言，说其实这一切都是神让我在你们以先来到埃及，为要保存我们一家。所以当他哥哥将要走回去见他父亲雅各的时候，约瑟给了他们一人一套衣服，但给了便雅悯五套衣服，但约瑟给了他哥哥们一人一套衣服。他的弟兄剥去了他的彩衣，但他却给回他们衣服，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对不对？波提乏的妻子因他不愿意顺从因为约瑟不愿意顺从他的引诱 啊，用他希伯来人的衣服来诬告他，但约瑟却是埃及人，有衣有食。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用于展开他宏伟救恩计划的器皿，其实就是每一天能够体察神同在的恩典，并且依靠他胜过试探的这些人。试探之所以有引诱力和威胁力，无非就是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不顺着试探里面的内容所行，我们就会被剥去外衣，我们就会被一个群体所抛弃。试探的力量就是在于这里。但即使我们没有这些外在的身份，神同在的恩典依然会真实，它会化解一切我们在苦难之中的伤痛和苦毒，让我们成为贵重的器皿。使徒约翰他记录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记录了一个细节，他说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兵丁啊，把他的外衣分成了四份，每人一份，然后他的里衣没法分啊，所以他们就说啊，那我们不要撕开这里衣，我们为他拈阄吧啊，这就应验了旧约圣经对弥赛亚受苦的预言，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的罪这样受羞辱，变成了无衣少年啊。但在他复活之后，使徒保罗他就在加拉太书3:27里面说，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什么？披戴基督。耶稣将他所成就的义行啊，今天像衣服那样给我们披上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所以我们今天要的是一件外人认可的外衣，顺服于试探的内容，还是我们愿意披上主耶稣公义的外袍呢？愿主给我们足够的智慧选择。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主，我们会有软弱，主，我们容易顺从试探的内容，无非是我们希望有一件体面的外衣披在我们上面。但主，愿你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时常胜过罪的试探，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披上的是主耶稣你自己公义的外袍。愿你自己这样提醒祝福帮助我们胜过试探，每天体察你的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之名所求，阿们。